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近九年遭中共迫害综述，被迫流离失所十年，山东王华阳再遭绑架关押，曝光陕西西安市雁塔区国保大队队长严梅明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于1995年红传到河北省秦皇岛市，秦皇岛市有近2万人修炼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至2022年的9年间，秦皇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有15人，被迫害致残4人，被非法判刑80人，被绑架关押237人，被抢劫的财物总计约44万元。2018年1月19号，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和妻子翟素萍同时被绑架。潘英顺于2019年1月30号被昌黎法院枉判4年6个月，妻子翟素萍被枉判4年9个月。同年5月，潘英顺被劫持到冀东监狱第五监区迫害。2021年7月，家属接到监狱电话，说潘英顺在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家属到达医院后，见潘英顺已被迫害至不能讲话，失去意识。家属提出要看监控录像，被警察拒绝。2021年7月30号，潘英顺离世。潘英顺的妻子翟素萍还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仍不知道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被枉判四年的法轮功学员魏其山于2019年11月23号在秦皇岛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当晚家人接到电话通知赶到秦皇岛医院时，在急诊室只看到躺在板床上的魏其山的遗体，右手臂耷拉着，全是紫色，眼睛半睁着，脸色不像刚刚去世的样子。据辩护律师表示，九月见到魏其山时，魏其山还说身体很好，让家人不要担心。法轮功学员马桂兰2018年7月4号蒋真相被开发区珠江道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拘留所。马桂兰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非法关押。9月17号传出马桂兰在秦皇岛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据内部消息，河北省来人把马桂兰的肚子剖开，内脏取走，声称要化验，被质疑当局偷盗了马桂兰的器官。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毕郭镇59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华阳先生被迫流离失所十年，今年7月底在栖霞市被警察绑架，9月23号被非法批捕，现被非法关押在招远看守所。王华阳自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与人为善，性情谦和，乐观向上，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亲朋好友有目共睹。王华阳修炼以后，以前久治不愈的胆囊炎也得到康复。因不肯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王华阳遭到中共的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十年，居无定所。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为儿子担惊受怕，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父亲因突发脑血栓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直到去世时也没能见上儿子一面。今年7月27号，王华阳在栖霞市被恶意举报，遭到招远市国保和栖霞市国保联合绑架，并被秘密关押。为了给王华阳定罪，招远国保几天来骚扰了多位法轮功学员，以恐吓、诱骗等手段非法取证，逼迫他们提供所谓的王华阳的犯罪证据，并逼迫他们签字。找不到本人的，把未修炼的家属也绑架了。之后于9月23号对王华阳批捕，随后将王华阳转移到招远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自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华阳及家人多次遭到招远国保及镇派出所警察的迫害。招远国保警察利用手机监听、定位、跟踪等方法，在2012年3月23号对王华阳家进行了非法抄家，抢走了几台电脑、打印机、塑封机及4900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 并当场绑架了王华阳的妻子池瑞美和女儿王龙娜。母女二人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拉入招远洗脑班非法关押100天。2012年7月16号，池瑞美被放回家，王龙娜则被劫持到烟台福山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后被枉判3年。王华阳流离失所的10年间，妻子池瑞美艰难度日，期间还不断遭到招远公安、政法委、610人员的上门骚扰。招远政法委610为了抓捕王华阳，几年前就在王华阳家房后附近的路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监视王华阳的居住环境，使他的家人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国保大队队长严梅明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积极参与绑架、酷刑折磨、诬告法轮功学员，使众多西安市雁塔区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遭到迫害，承受苦难。2006年1月，法轮功学员李学仪被西安雁塔邓家坡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雁塔国保大队严梅明指使邓家坡派出所警察对李学仪进行残酷折磨。李学仪在39天夜里被扒光衣服、浇冷水，被用木棍毒打和恐吓。在被非法拘禁期间，李学仪被强迫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并被剥夺睡眠时间，生活条件极差，就这样被折磨了45天。最后，李学仪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宝鸡市枣子河劳教所二大队非法劳教一年。2014年7月17号，法轮功学员袁光武和妻子张翠翠在西安被西安市雁塔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昆明路派出所绑架。为迷惑民众，警察造谣说他们是杀人犯，将袁光武抬上车毒打，致袁光武呼吸困难。一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杨艳云教授用身体挡护才得到缓解，杨教授脸部、眼部被打至轻肿。严梅明、罗峰在昆明路派出所刑讯逼供袁光武，并将袁光武踢倒在地，反复往他鼻子里呛水，将袁光武手臂反拧至头着地。几个人拉另一只手按手印，并用袁光武的家人的生命安危威胁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悉尼民众学练法轮功，体验平静和放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3号至16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悉尼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身心灵博览会，并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不少人现场学功，还有人报名参加悉尼各地练功点的免费教功班。在展位上，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许多民众驻足了解，并有不少人现场学功，亲身体验到祥和能量，当场感受到平静和放松。梅兰妮女士在法轮功展位前驻足良久，她告诉法轮功学员，当她走到展位前时，感受到非常强的能量，使她不想离开。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这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能量，梅兰妮立即现场学练功法，并且准备到当地的一个练功点继续练功。泰伦女士正在寻找治疗焦虑症的方法，当看到法轮大法展位时，她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已经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真相。她还向很多人分享了法轮功真相。泰伦赞赏真善忍原则，并表示看了资料后知道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泰伦在展位上现场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之后表示体验练功后感到非常放松。朱迪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他在朋友的展位上帮忙，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朱棣表示很感兴趣。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朱棣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了解更多关于修炼的信息，并表示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他的患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62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新经文行行所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师父新经文行行发表以后，同修有各种不同的感悟，特别是师父在新经文行行中讲，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段法开始很多同修都不太理解，甚至个别老年同修还感到难以接受，因为这段法和师父以前的讲法是不同的。我们在和一些同修切磋时，一提到留下来这个话题，有的人就反感，不愿涉及这个话题，好像与他无关似的。在明慧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不少同修也有这样的想法，一想到留下来就痛苦、难受、失落。其实这都是人心，更是不敬师敬法、不信师信法的表现。首先，我们要知道师父讲什么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师父讲的就是法，而且师父也是根据正法的需要和大法弟子修炼的真实状况而定的。既然师父讲了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那就一定会有大部分大法弟子将要留下来随师法正人间，不是我们当弟子的想不想留下的问题。为什么师父要留下大部分大法弟子呢？个人从修炼中理解，是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没有修到位，救人数量更是远远没有达到正法的目的。大部分大法弟子没有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更没有建立达到圆满的巨大威德。留下来是给我们机会接着修，同时也是再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这是师父对没有修到位又仍可造就的大法弟子的特别眷顾，更是师父对我们的无量慈悲。我们应该万分珍惜这个机会和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们都知道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师父对弟子的修炼更是负责的。其实能留下来和师父一起法正人间，真是幸运和幸福的。以前没有修好，没有做好，那么留下来跟随师父接着修，还会担心修不成吗？我们在发给师父的节日贺卡中，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师父的思念、感恩，希望能早日见到师父，以及要如何做到信师信法，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兼修到底。 为什么一涉及到要留下来时就心里不稳，甚至不愿意了呢？当然是后悔以前没修好，没做好，有这样的心结所致。但从中也反映出了不少同修在信师信法、敬师敬法这个根本问题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同时也体现出这个思在我们骨子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执着圆满不也是执着吗？不还是思吗？那么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这大部分包括哪些人呢？在法证人间后又将是如何修炼？还有另外那一小部分又是哪些人？他们会是什么情况？师父在法中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我在和同修切磋后，先将一些不成熟的感悟、想法谈一谈，供同修参考。个人理解，这随师法证人间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应该是指那些修炼没有到位的，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进来的，一直三件事都在做，而且是仍可修炼提升的这部分大法弟子。这部分大法弟子在整体中确实占大多数。不跟随师父法证人间的另外那一小部分，个人理解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迫害中完全离开了大法，并起了不好作用，甚至走向反面的，这一类毫无疑问会被淘汰。是不是还包括那些虽然表面上没有放弃法，但对大法并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更不出来救人，没有践行自己史前誓约的这一部分人，就不得而知了，这里不敢妄言。另一类是在法证人间时归位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件事做得很好，在住师正法中树立了巨大的威德，个人修炼也到位了，达到了圆满的层次和境界。另外一种是三件事也在做，但没有达到圆满的层次和境界，但限于悟性和顽固的观念，很难再提升了，这一类也可能在不同层次中归位。那留下来的大部分大法弟子法证人间以后怎样修炼呢？留下来起什么作用？个人礼物，因为法证人间了，邪党当然垮了，那小部分大法弟子已归位了，迷也破了，旧势力已不存在，迫害没有了，大淘汰更是将那些反对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不听真相的人都淘汰至尽了。师父回国了，为了归正其他的宗教徒和引领众生修炼，师父要讲三戒的法，那时师父行神事是必然的，而且师父会将人类历史的各种真相显现给世人看，真相大显，留下的世人有幸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师父在《红银六随笔》这首诗中写道：苍宇宏威大，倚栏观天下，红潮气数尽，恶名万年骂，人闻回华夏，中原说古话，阴阳复平衡，回京高处踏。推背图59项颂语中也有一人为大世界福之语。总之，能留下来的世人必然会虔诚地敬仰师父，也必然会信仰大法、修炼大法。世人对留下的大法弟子也必然会非常敬重。虽然那时修炼形式 仍是在常人社会中，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因为社会状态完全变了，人人都想修了，留下来的大法弟子也必然被推到社会的最前沿，也可能会有不少大法弟子在各行业、各岗位承担各种重要的角色，如政界、文学、艺术、宗教、医生、教师、农民、开公司、做生意等等。因为没有了旧势力的迫害和阻挡，那时完全可以随时将修好的一面和主体连通起来，功能更容易发挥，去执着人心也许会更容易更快。但那时的修炼却要求会更高，难度会更大，修炼基点必须完全是无私的、为他的，所以修炼同样会非常快。看看现在人类社会的状况和大自然极其反常的变化，也许法证人间的时刻说到就到了。虽然大多数大法弟子还有机会在法证人间接着修，但真到了法证人间，救人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那些曾经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却没有得救的众生，将永远在这个宇宙中消失了。那是我们的真正亲人呀。真到归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世界的众生大都被淘汰了，即使归位也会留下极大的遗憾。当然真归位了，淘汰的和残缺不齐的部分法会重新再造，这也许就是师父将可造就的大部分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原因之一。继续修好自己，同时建立威德，因为救人的过程也是建立威德的过程。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宇宙，救下自己天国所有的众生将是多大的威德。威德不够，即使再造也是不行的。想想我们现在才救了四亿多人，而这四亿多世人可能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复得救的，也许有不少还没有明白真相，只是凑数，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师父慈悲，才让大部分大法弟子接着修，重新在刻骨铭心的吃苦去执着中修炼，从而建立威德，完善自己的世界。当然能留下来的大法弟子和以后修炼的还是有区别的，这毕竟是个特殊的时期，是与师同在的时期，又都是助师证过法的大法弟子，但留下来仍是要经历艰难的一段修炼过程，建立威德的过程。所幸的是现在法证人间还没到，我们还有机会救众生。不管是站在助师正法兑现誓约，还是站在那些处在危险中一直在盼望得救的众生，还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我们都应该赶快抓紧多救人。在这转瞬即逝的有限时间里，如果我们能多救下一些众生，留下的遗憾就会少，具备的威德会更大，以后的个人修炼也会更容易。更主要的是，大法修炼就是要修去自我，要完全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才能圆满的。而在邪党迫害的环境和压力下，能发自内心的去救众生，就已经符合这个标准了。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师父来了，妹妹所见，姐姐整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10月5日，我和妹妹同修去景点讲真相。进入景点，妹妹同修说，今天这场特别好，能量场很强，师父把能量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送过来，随着我们走，我感到今天要有大事发生。9点多，我们站在音乐喷池边，天空出现七色，妹妹突然说，姐姐，天门开了，一层一层的开，里边列队走出来无数的神。他们站好后双手合十，对着大法弟子，当时有十来位大法弟子在喷泉边，他们高喊，大法弟子了不起，你们是宇宙的希望。众神上空出现两条横幅，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和大法弟子是宇宙众生的希望。同时听到众神下面是大法弟子救的世人，对应的众生大喊，大法弟子你们来了，我们要得救了，我们要回家了。大概5分钟左右，众神中间闪出一道金光闪闪的大道，最后一道天门大开，师父出现了。师父走到众神前面，对着众神说，看看我的这些弟子们多了不起，不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室内还是走到外面的，天天讲真相。众神说，你的这些弟子了不起。师父竖起大拇指，对着大法弟子说，你们超棒，超棒，超棒。师父对着每个在场的大法弟子点头微笑，给予鼓励。师父一直微笑看着大法弟子。这时喷泉响起了音乐，师父一直到音乐结束离开，众神一直站在那儿。下午1点，音乐喷泉又响起了音乐。音乐喷泉当时在另外空间变成了像神韵演出的大舞台，所有喷泉水都变成了舞蹈演员翩翩起舞。最高喷水柱是指挥，指挥手型一变，演员舞姿就变。师父和众神又出现了，众神手举着横幅，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众生得救了，感谢你们。师父对着大法弟子们说，我替众生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了不起。众神也说，你的这些弟子太了不起了，宇宙众生得救了。众神们都双手合十说，大法弟子你们辛苦了。师父合十，弟子们辛苦了，我再一次替宇宙众生感谢你们。师父停了5分钟，一直同弟子点头微笑，然后师父又竖起大拇指，你们超级棒。众神再一次呐喊，大法弟子你们辛苦了，你们了不起，全部双手合十。过了一会儿，师父回去了，在场的大法弟子都十分激动。接近2点，我们回到喷泉边，妹妹同修又看到师父出现在音乐喷池上空，师父微笑点头，竖起大拇指，弟子们你们辛苦了。众神也都竖起大拇指，你的这些弟子都是好样的，都了不起，超级棒，超级棒。师父一直微笑点头，最后师父说，我的所有的弟子，大胆地往前走吧，大胆地往前走吧。师父回去了。最后随着演员都对大法弟子核实，音乐结束，众神都回去了，层层天门关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对于向内找，我的体会是，在与同修或常人的矛盾中，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并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当然过程中有剜心透骨的痛，需要多付出，加倍努力，这是我走过许多弯路，吃过很多教训后的体会。坦白说，我悟性不好，虽然1995年就有幸拜读转法轮，却直到1998年才下决心修炼，但仍不懂什么是修炼，也没在修炼上用多少心，只是有时间学一点法。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我经历闯过了多次的迫害，酷刑折磨，过程中也知道要修自己，找自己，也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对法理也有了很多的认识。几年下来，开始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知道怎么修了，知道什么是修炼了，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我学法也挺认真，也没分心，但是常常觉得法中讲的修炼人的不对的状态都是说别人的，而正确的状态我很多都有，也在尽量地做三件事，我还不错吧。多年里我一直是这个状态，也许随着不断修炼程度上有所变化，但在根本上本质上一直没改变，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还认为我修得挺好。但其实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不会修，比如向内找，我看自己都是主要方面是对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态度不好，脾气坏，接着就是极其自然的瞬间转眼就去看对方，怎么那么恶劣，我能不生气吗？我生气也有原因理由的啊。现在我真切地知道自己被人心、执着、邪党文化、现代观念意识等等厚厚的包裹障碍，才看不到自己真正的修炼状态真面目，才会认为我不是这样，与我无关，我没有这些问题。而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细想起来应该始于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这个是我修炼中重要的转折点。几年前我与姐姐的矛盾像死结解不开了，想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不能毁人，实在没办法了，只有不计较问题表面对错，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以求化解矛盾。然而姐姐并不领情，拒绝理我，我几次三番地跟她赔不是，她终于才给我机会。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认为自己有错，却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赔不是，真是剜心透骨。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真的做不到。然而迈出了这一步，我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修炼阶段。因为矛盾化解之后，学法修炼中师父大法让我看到了我错在哪儿，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确实错了，意识到不认为自己有错并不等于自己没错，只是没认识到自己错在哪儿而已，意识到今后在修炼中我一定要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这样去找自己修自己。最初遇到矛盾时，当我还是习惯性的不自觉的要去针对他人时，我就提醒自己，你不是一定要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吗？这样尽量打住针对他人的念头，渐渐的在矛盾中能比较多的意识到做到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当我努力做到这一点时，学法中师父总让我看到我错在哪儿，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确实自己错了，而且渐渐我也能冷静理智些对待突如其来的矛盾了，渐渐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许许多多的人心执着变异的观念时，我再也不敢说自己还不错挺好的了。真心地认识到做人要谦和啊，过去我太自高自大，太执着自我了。学法中也渐渐意识到我的问题不足，其实法中都讲过了啊，但过去学法多年我却都没看到，实际是我没实修自己，所以看不到法理啊。好像这时才迈入大法修炼的门槛， 学法中也不断有新的认识、领悟，看到自己错误的认识等等，不断持之以恒地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的修炼经历，让我现在能看到自己更深层的人心、执着、不足、变异等等问题，也更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更感受到珍惜大法修炼机缘的严肃。个人心性认识都很有限，有不足错失之处，恳请同修指正并原谅，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去掉安逸，再精进》，作者福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9日。真修大法为何有时会出现不精进、放松自己呢？主要表现安逸心、怕吃苦、意志力不够，容易受到外界的迷惑与干扰。2020年上半年，有一阵子我练第五套功法和发正念时，刚一盘上，膝盖处就好像要裂开似的，想想师父怎么说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那是在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是过关和考验，得转变观念。一段时间坚持下来后，无论是练静功还是发正念，思想比较能静得下来，特别是发正念时，虽然看不到，但也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浑身发热，流汗。2020年正月开始，右脚的腿肚子左右两侧出现了红肿，真的奇痒难忍，总想去爬它，尤其是左侧部分，红肿的面积逐渐在扩大。我没把它看成病业，那只是假象，我把它看成进化身体的现象，已经进化到表面我能看到的。我是教师，那段时间因上网课，在家时间更多，加强学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多遍。过一段时间，两侧的红肿现象慢慢消退了，也就不那么痒了。然后红肿那部分皮肤变得较硬，颜色变得较深。到了后期，只看见红肿部分的一个轮廓痕迹，最后全部与平常一样，皮肤颜色与周边看不出差别，恢复了弹性。这个事情若在常人看来可能是疱疹之类，但在修炼人来看就是净化身体消业。这可真是正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最近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化很快很大，作为大法弟子，我的体悟是修好自己，大法弟子才是人间大戏的主角。形势的变化犹如音乐伴奏，我们应把心思放在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中共邪党利用所控制的大外宣系统，混淆是非，千方百计地掩盖危害着全人类的罪恶，到处在洗白自己。 为自己或让国外他所控制的媒体歌功颂德，导致许多人还没看清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国外还有政党、集团或机构在替他站台。中国大陆的民众由于所听所看的都是假新闻、假消息，当面对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时，还有许多人是排斥的。武汉肺炎所造成的伤害并没使国内的很多人清醒过来，大陆民众受中共谎言的毒害，还认为中共当局治理有方等等现象，这些因素都对大法弟子们救人起到阻碍作用。旧势力想利用这复杂的环境阻挡着救人，共产邪灵这个魔鬼想统治着全世界，想毁灭全人类。作为大法弟子，面对这一切要知难而进，不能退缩，信师信法。每个大法弟子都明白这一道理，是我们走好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怎样做到百分之百？还是要学好法，多学法，以法为师，才能对照，才不会走偏。我这阵子学法上有所松懈，主要问题对社会局势关注太多，偏离了主线，似乎产生依赖常人改变推进正法行事的念头。现在清除它，不让它滋生蔓延，松懈安逸心也时常冒出来，对钱财的执着也滋长，许多执着稍不注意就抬头，就会加深加重，让你迷失方向。在常人的社会环境中，现在的人开口就讲挣钱，追求幸福生活。2020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减缓，各地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人们以为天下太平了，开始像往日一样的过生活，殊不知危机四伏。大法弟子开口讲真相，世人接受慢，救人的难度还是很大。当然，难还要继续做。我们知道，今天的世人背后的内涵是不简单的。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世间的乱象怎么变化，大法弟子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心怀慈悲，救度众生。开学一周了，这个年级是高二，重新分班。上课时，每当看到一些同学打瞌睡、屡教不改，我还是会动气，说明心态不够平和稳定，爱听好话，不爱听不好的话等等，都是要好好修的。师父说过，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只有正念足才不会把事做坏。有说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缺少了什么，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写这篇交流稿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提交申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审核中有一步没有通过，说是我缺少一份材料，梦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心里很着急。醒来后，我就琢磨，为什么自己会做这个梦？因为过去的梦，尤其是考试没考好，或有所疏漏，往往与自己的修炼有关。既然那几天我在想，要不要写这篇交流稿， 这个梦就促使我开始动笔写稿。一、纠正练功动作。本地有一个景点，我与几位同修轮流周末去那里协调练功，讲真相。有一次轮到我值班，在活动结束时，一位阿姨同修说我动作不准确，我于是谢谢她，因为当时要把物品收拾好，所以她没有马上给我纠正动作。一两周过去了，有一天在集体学法前，我们在一起集体练功，过程中有几位同修轮流过来给我纠正动作。在一开始我挺有耐心，态度也很好，但当有更多同修也过来给我纠正动作时，我就有些不耐烦了，而且他们中有人告诉我的没有什么道理。当我环顾四周时，有些同修动作和我差不多，但他们只是纠正我的动作。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还持续到后来当地的一次户外活动中，在此我就不讲细节了。我事后与一位同修谈起此事，想看看他的想法，但他只是告诉我向内找，我没有说什么，但真得开始向内找。几周过去了，现在我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由于我的家人不修炼，除了集体练功外，不会有人来纠正我的动作。现在想来，自己没有必要去计较别人怎么样，只要有人来纠正我的动作，就是在帮助我提高，我都应该善意的接受，并且谢谢对方。二、谦卑的心态。在纠正动作的那段时间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过去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我到过美国几个不同的地方，也很愿意与同修交流修炼心得。由于自己所做项目的关系，再加上我也写过不少这种关于修炼的文章，我想这些交流对其他同修会有好处。差不多几个月之前，一位同修开始反映我在个人修炼方面做得太差，他写了很多电子邮件，发了很多短信，并通过其他渠道反映此事。他说，尽管我在交流时总提醒其他同修向内找，真正需要向内找的恰恰是我自己。当我与另一位同修谈起此事时，我得到的回馈还是向内找。于是我开始照着做。在最近的一段日子里，我不再评论其他同修，只是查找自己，并且找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过去经常评论这评论那，现在想来多半是出于自己自以为是的心。换句话说，我以为自己在修炼上比别人认识得好，这其实并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再一点就是，当悟到什么时，我经常会在文章中写出来，或与同修交流，以为这样就不错了，但事实上，我欠缺了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让自己在这方面真正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把它去掉。于是我对照这些心开始一个个的查找，我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显示心，这包括自己上过的大学、工作单位以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类似的妒忌心也体现在工作场合与其他环境中，当事情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虽然我不说出来，心里也会不舒服。至于说争斗心，当有人表达与自己不同的认识时，我会下意识地想出一些观点来说服对方，这其实就是争斗心的表现。欢喜心在我身上也有，比如有时做成什么事情时会自我感觉良好。从纠正练功动作到这个向内找的过程，这一切都在告诉我要谦卑。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自己有限的技能或能力其实都来自师父，目的是让我们来证实法，救度众生。因为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所以谈不上有什么显示的资格。师父也多次谈到过妒忌心，只是我没有在这方面上心。在此我非常感激师父给我的这些机会，不管是纠正动作 还是这种向内找的反馈，否则我还只是在评论别人而非修自己。三，做好明慧项目。在小时候，我有过许多梦想，曾幻想能有武术高人传授我最好的武功来除暴安良，也梦想着哪天能有仙人告诉我什么秘方，永远摆脱疾病与痛苦，也幻想着有位圣人能帮助我知晓过去、现在与未来，明了世间一切。在当时，我知道这些都是梦想，并没有期望某一天会实现。回顾往事，我发现这些梦想在大法与师父的帮助下已经一一成为现实。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珍贵的，我们也能够无病一身轻，甚至得到更多。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由于这些原因，能够有幸从事明慧工作真是一种殊荣。许多明慧文章让我泪流满面，这包括人们从顽疾中康复的欣喜，也包括破碎的家庭重新愈合，还有无望的青少年如何变得诚实、有责任心又努力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意义非凡。世上有许多人还在痛苦中挣扎，在无望中呼救，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大法。把这些信息带给他们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能够提供更多的高水准的文章时，人们就会有更多机会来明白真相，得到福音。四，反思自己的人心的执着。一次在去集体活动的路上，一位同修说他自己学法效果挺好，希望自己发正念与讲真相能有同样好的效果。听到这些，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情况。平心而论，我在发正念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些年来，我也试着每天四次发正念，但效果有限，而且经常打瞌睡。最近，我尝试着改善这一状况，并且增加学法与练功时间，情形有所好转，但还存在差距。尤其是开始的五分钟，我经常是静静地坐着，尽管自己此时应该全力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由于这些不足，我最近思想业干扰很严重。回顾这些年，我想原因在于自身修炼不足。有时我会以项目为理由放松自身的修炼，但实际上项目不能代替实实在在的学法、发正念与练功。否则在大法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身修炼的不足就可能暴露出来，造成损失。这一教训也告诉我，修炼是严肃的，只是停留在现状，希望情况会好转是没有用的。修炼的道路上就是有考验、过关与各种各样的诱惑，只有把住自己的言行，时刻做到最好，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修炼人。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几位舞蹈演员在台上面对许多观众演出，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只是我还没有。师父在那儿看着，观众们也在等待。在梦中，我就在想，要是自己提前准备好，那该有多好啊。今天我把这个梦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互相鼓励，在剩下的修炼路上走好。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